建设复兴大坝的设想由埃塞俄比亚已故总理梅莱斯提出，并于2011年4月2日正式奠基修建。然而，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遭到几乎所有邻国的反对。埃及、苏丹等国担心，复兴大坝的建设将减少下游的水量，导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给各自国家带来巨大负面影响。7月8日，安理会就此争端召开公开会议，埃塞俄比亚、埃及和苏丹对簿公堂，利用这一多边国际舞台，纷纷阐述各自在修建大坝问题上的立场。请听李茂奇的报道。
尼罗河全长6670公里，流经非洲10个国家。近年来，随着尼罗河流域国家的人口增长和工农业发展，各国对水的需求与日俱增。埃塞俄比亚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全国发电装机容量仅为200万千瓦，仅有不到20%的人口能用上电，农村地区几乎没有电力供应。2011年，埃塞俄比亚宣布在与苏丹接壤的青尼罗河源头兴建复兴大坝，大坝耗资50亿美元，全长 1.8 公里，高145米。完工后的装机容量可达6000兆瓦，可以满足该国 1.1 亿人口的用电需求，建成后将成为非洲最大和世界排行第7的水力发电站。2020年7月，复兴大坝开始蓄水，计划在5至10年内完成。今年7月5号，埃塞俄比亚通知埃及和苏丹将开始大坝的第二次蓄水进程，此举引发埃及和苏丹强烈反弹。两国认为这是明确违反三国曾经签署的原则宣言的行为，使危险升级，显示出埃塞俄比亚试图造成既成事实的用意。埃及外交部长舒克里亲自前往纽约，出席了安理会有关复兴大坝的会议。他在会议上表示，1亿多埃及人面临着生存威胁，一座巨大的大坝正沿着赋予他们生命的大动脉修建，这给埃及人民的未来和命运投下了一道漫长而黑暗的阴影。
Last year, on June 29th, 2020,
去年6月29日，埃及警告安理会，危险正在扩大，并告诫不要采取行动，获得对一条共有河流的专属控制权，并强调需要避免可能危及和平的紧张局势升级。然而几天之内，埃塞俄比亚单方面开始为水坝蓄水，并宣称尼罗河是我们的。埃及做出了克制的反应，寻求一项维护各方利益的公平协议。埃及在非洲联盟组织下进行了多年的谈判，试图为这一非洲问题找到一个非洲解决办法。然而，我们失败了。
By our African brethren to forge an African solution to this intractable problem. And yet, we have failed.
在安理会中，代表阿拉伯集团的突尼斯应埃及和苏丹的要求，向安理会成员分发了一份关于复兴大坝的决议草案。该草案要求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在非盟的主持下，在6个月内谈判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以确保埃塞俄比亚发电的能力，同时防止对下游国家的水安全造成重大损害。草案敦促埃塞俄比亚不要继续单方面填充复兴大坝水库，并呼吁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不要发表任何可能危及谈判进程的声明，或采取任何可能危及谈判进程的行动。舒克里表示，谈判失败和缺乏可行的解决办法，迫使埃及要求安理会在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中，迅速和有效地进行干预。
We have come to this chamber out of an abiding faith in the value of international law.
埃及的立场是基于对国际法和多边主义作为遏制冲突的工具的坚定信念。安理会的价值在于其维护和平的权威，而不是在社区受到威胁时漠不关心地袖手旁观。埃及寻求缔结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公平和合理的协定，其中包含阻止任何不利影响和 和保护沿岸国家利益免受损害的条款，同时确保其水安全不受非洲最大水电站设施运营的威胁。安理会应该呼吁各方在明确的时间表内达成公平的协议，承认局势的严重性，并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的职责。如果我们的权利受到威胁，我们将别无选择，只能保护我们固有的生存权。
Of engendering and expanding cooperation with our co-riparians.
苏丹外交部长玛利亚姆也亲自出席安理会的会议。他表示，复兴大坝容量为740亿立方米，位置靠近苏丹边境，在缺乏与下游社区协调的情况下，可能会对苏丹的一半和整个埃及构成威胁。他强调，数百万人已经沿着尼罗河生活了数千年，依靠河流农业为生。苏丹绝不允许大坝的蓄水和运行由单方面决定，就像埃塞俄比亚所做的那样。
منذ نوفمبر الماضي مما جفف كثير من الأراضي أسفل النهر.
埃塞俄比亚单方面通知苏丹，复兴大坝开始注水，仅在72小时内就有25亿立方米的流量，在下游苏丹社区引发恐慌。2021年7月5日。埃塞俄比亚灌溉部长通知苏丹，计划连续第二年为大坝蓄水，这将再次对苏丹造成相当大的损害，置邻国权利于不顾，危及苏丹公民的安全。如果不定期交流信息，位于100公里外、灌溉苏丹 70% 农业的苏丹罗塞雷斯大坝的安全也将受到威胁。
玛利亚姆表示，一开始苏丹支持大坝的建设，因为他明白大坝带来的好处可以不仅限于埃塞俄比亚，而且大坝将根据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进行运作。该协议考虑公平合理的使用跨界资源，而不会对下游国家造成伤害。他援引其他跨境水利合作的例子说，自1972年以来，四个西非国家围绕塞内加尔河开展了合作，八个国家根据1980年缔结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管理着尼日尔河。但在复兴大坝问题上，埃塞俄比亚强加霸权的企图极其严重，并危及苏丹充满希望的未来。他表示，两国有着合作、团结和通过加强兄弟关系维护共同利益的历史。苏丹希望可以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السيد الرئيس انطلاقا من قناعتنا بالتعاون الإقليمي.
苏丹为说服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在2015年签署原则宣言，以及响应苏丹总理在2020年6月提出的旨在促进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对话的倡议，做出了巨大努力。苏丹还对南非和参加所有谈判回合的非洲联盟寻求内部解决争端的努力做出了回应。在上一轮谈判中，苏丹提议将谈判机制转变为一个调解平台，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南非参与其中，他们在前几轮谈判中都是观察员，但埃塞俄比亚拒绝了所有此类提议。安理会必须呼吁所有三个国家在国际调解人的参与下恢复由非洲联盟主导的会谈，以确保埃塞俄比亚避免采取单方面行动。这个问题牵涉到正义，将确保大坝的蓄水和运行符合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安理会保持沉默将发出错误的信息，表明安理会默认埃塞俄比亚的行动是可以接受的。
السيد الرئيس ختاما اننا وبعد ان وضعنا امام مجلسكم الموقر هذا
埃塞俄比亚水利灌溉和能源部长塞莱什贝克勒参加了安理会会议并发言表示，复兴大坝是一个发展和建设的问题，安理会占用时间和资源来讨论这一问题不合时宜。
We are dealing with a hydroelectric dam project, which is not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Africa or in the world.
复兴大坝不是非洲或世界上第一座这样的大坝，也不是第一个储存水和进行发电的水库。也许使大坝区别于其他项目的是，它为6500万无法用上电的埃塞俄比亚人 带来的希望和渴望的程度。复兴大坝是在适宜的地方建造的一座适宜的大坝，以造福于更广泛的区域。埃塞俄比亚对至今未能启用它表示遗憾，他对邻国埃及和苏丹表达最良好的祝愿，相信三国有能力为了共同的利益开展合作。
We have all the intention to live together in peace and cooperate for our mutual benefit.
无疑，复兴大坝建成后将对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建设带来巨大的推动力。在许多人看来，复兴大坝还具有一种政治意义，被视为国家走向复兴的标志。尽管到目前为止，大坝工程只有 80% 完成，但它已同该国的古人类路西、贡德尔古堡、拉利贝拉岩石教堂一起被列为该国的新四大骄傲。贝克勒表示，埃塞俄比亚除了建设复兴大坝之外，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
Unfortunately, we are here because Egypt and most recently Sudan have expressed their opposition to this hydroelectric dam.
不幸的是，我们在这里是因为埃及以及最近以来的苏丹表达了他们对这个水力发电大坝的反对。这两个国家都有大大小小的大坝和运河，他们曾不顾其他沿岸国家的权利和埃塞俄比亚的协商请求，建造了这些大坝和运河。与埃及和苏丹不同的是，埃塞俄比亚没有大量地下水储备，也没有海水淡化能力。近70%的水来自尼罗河盆地。我们的侧重点是通过可持续和绿色使用方式，最大限度地利用稀缺的水资源。我们三国之间的协议可以说触手可及，但埃塞俄比亚对不当的政治压力和干涉不会屈服。我们将继续在非洲联盟的主持下进行谈判。
Africans have the wisdom, the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agency to address their challenge.
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伍百纳在发言中表示，英国强调就影响共有自然资源的问题达成共识，而就复兴大坝达成共识所需的许多要素都包含在2015年原则宣言中，特别是关于不造成重大损害的承诺和关于公平合理利用的承诺。英国呼吁所有三方避免采取破坏谈判的行动，并寻求达成相互都能接受的协议。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表示，除了谈判之外，没有其他解决争端的办法，应避免发表可能使用武力的言论。俄罗斯对对抗言论的升级感到关切，因为在发展问题上的分歧不应导致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俄罗斯随时准备应所有相关方的请求提供水库蓄水的卫星监测。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美国认为大坝问题是一个可以通过政治承诺实现和解的问题。埃及和苏丹对水安全和大坝安全运行的关切可以与埃塞俄比亚的发展需求相调和。所有相关方不应采取任何可能危及谈判进程的行动，应该致力于找到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安理会七月轮值主席国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德里维埃表示，所有各方都有合法的利益要维护，然而经过10年的谈判，信心已经受损。在没有事先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大坝水库的持续蓄水正在加剧紧张局势。三国应表现出政治意愿，在非洲联盟的支持下，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会谈和谈判解决的行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跨境水资源利用涉及上下游国家利益分配，十分复杂敏感。中方充分理解埃及、埃塞、苏丹在复兴大坝问题上的合理关切。在这个问题上，中方一贯主张由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实现互利共赢。
非洲国家有着对话协商解决本地区问题的优良传统，埃及、埃塞和苏丹军事地区重要国家，也都是 中国的好朋友，中方真诚希望三方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尽快重启对话协商，及早达成三方均能接受、共同受益的解决方案。
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